身是树根，念头啊是树的本啊，这个树的主干，身是枝条啊，口是树叶。你这个树叶不错，这一枝也不错，可是你根本呢已经坏了，那么你这个好也好不了几天，也会随着你的根本枯死了。所以祖师大德教人修行，从根本修。所以我们今天纵然行善做好事，仔细想想，这些好事不是清净的，是染污的，没有离开贪嗔痴啊！我为什么要做好事？为名为利，换一句话说，有条件的。凡是附带条件去做这些好事，已经就不是好事。但是比不做好啊，那是三界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也算不错，出不了六道轮回。那我们再看看觉悟的人，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给我们做榜样啊，给我们做示范啊，他们也断我修善，他心清净。金刚经上讲，立一切相，修一切善。他们的能力立一切相，立一切相啊，根善本善啊，像一棵树一样根本好啊，枝叶差一点没有关系啊，破掉之后它会再生呐、啊，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如果根本坏了啊，枝叶是死的，不是活的。这个道理呀、啊，我们要懂啊，心善，念头善，然后言语善，所作所为善，这才是西方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标准，助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就上善这四种都善啊。那这样一来，我们也要学立相啊。金刚经上讲的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说得好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真的菩萨这个四相里了，他心清净啊，根好本好啊，所以他修的那一切善，那叫功德啊，那不是福德。可以了生死，可以出三界的。心行好，相貌就好，身体就好，他的生活环境也好，纵然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有共业，共业当中有别业， 他的生活环境比我们还少，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你能体会得之后啊，好好认真去学习。啊，但是十方世界每个人业习烦恼不同啊。所以相貌千差万别啊，纵然是一家人，生活环境感受也各个不相同，这是我们要懂得的。应该怎么学习呢？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记住佛给我们讲人生宇宙的真相。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看破啊，不要放在心上，你的心就清净了。心清净了，断恶修善，成就功德，转业力很快呀。啊，比《了凡四训》里面说的云了凡先生呢，那个效果还要殊胜，速度还要快。啊，为什么？了凡先生没有立思想，所以他修的是人天福报啊。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也有善根福德。啊，晚年呢，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了，真的放下了，一心求生净土，他念佛往生啊。啊，《往生传》里头啊有他的名字。啊，只要能够往生净土，一生圆满成佛。所以这个法门，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认真努力去学习。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西方世界没有男女身相。啊，你看前面愿文里面我们读到，西凡是生到西方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相貌体质都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所以他圆正三不退。啊，我们世间大家福报不一样嘛。有福报的人就显得骄慢，没有福报的人就容易生自卑感。啊，这个里头差距就很大了，造成世间种种不平。啊，明理的人啊不平就算了，安分守己啊，也就不错了，但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认为什么？老天不公平。啊，社会不公平。他不能忍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于是为非作歹啊。 扰乱社会。造作更重的罪业，来生的果报比这一生更要差了。这一些事实真相，只有佛才知道的彻底，只有佛才能跟我们讲得清楚啊！男生女生就不平等，这个现象显而易之，自古至今男女就争权了，造成许许多多的烦恼啊！在西方世界好，没有男女之分，把大家这桩事情摆平了。西方极乐世界各无妇女，诸位啊，这一句话要好好的记住。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句呢？大概总在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讲经，常怀法师啊拿了一个小册子来给我看，是极乐世界的游记，是一个法师写的，他说这个法师啊曾经到过极乐世界去游览，他又回来了。里面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状况，极乐世界的女人也很多。常怀法师拿来给我看，他说法师你看这个靠得不靠不住啊。我说这个不可靠。为什么呢？四十八愿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做佛时过无妇女，极乐世界除了有妇女，那阿弥陀佛不能成佛啊。他幕后说嘛，若不二者不取正觉，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女人，阿弥陀佛不可以成佛。阿弥陀佛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他每个愿都兑现了。所以有人讲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说的那个状况跟四十八愿不相应，跟经上讲的不一样，我们决定不能信他。可现在人呢很奇怪，信人不信佛，信假不信真，是有什么法子他偏偏信呢？把那个人当作活佛看待，把世尊讲的经典摆在一边，看他那个游记分量超过了净土三经，你说成什么话呢？这种人怎么能成就？可是现代社会喜欢相信这些人很多很多，所以正法是为邪说横行啊，这也是世间遭劫难的原因。所以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很用心的参观一切诸佛刹土，仔细观察一切刹土里面所有的流弊障缘，他 他用他的智慧善巧方便都把它断除，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优点他都采取，所以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国土至善至美的集大成啊，这个是一切诸佛欢喜赞叹啊，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法会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诸位要晓得释迦赞叹代表一切诸佛的赞叹，虽然佛佛道场，可是佛佛在因地里发愿不相同啊，因此在古地上成就啊也不相同啊，他个人的成就那是没有话说的，那是完全相同，度化众生缘分不一样，这是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因此我们在因地修学的时候要知道与一切众生结缘，你缘结得与殊胜，将来你成佛度众生度化啊，你有这个机会呀，帮助人成就人，广结善缘，广结法缘，这个好。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面呢，他引用唐朝道宣律师一段话说，而道宣律师是引经中所说啊，他引的哪一部经？经典太多了，也没有法子去查啊，决定是经中所说的啊，道宣律师不会骗人。这经上有这么几句话：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可见得这个男女之间的冲突造众业，这是地狱的业缘呐。法藏菩萨看到了，他的世界没有男女身相，这个样子造地狱的那个缘断掉了，纵然有这个业因没有这个缘分。这个话我们想想，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想想啊，为什么呢？前一段时期有一居士到居士林来访问啊，我跟李会长接见他，他很感慨地谈到说，我们本师是他一生当中没有接触过的，我们非常坦白，完全是透明化，没有一丝毫隐私啊，他问我们的收支，我们把账本都可以拿给他看啊，他吓呆了啊，他就说啊，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他有多少钱财他的父母兄弟不知道，不但父母兄弟不知道，连太太都不知道，哎，太太有多少钱的时候他也不晓得，哎， 个人都瞒着，都不说真话了，都有私心存在啊。他说你们没有私心呢，这个世界很难看到啊。每一个人都有私心呢，就免不了有冲突，冲突就造罪业啊。离婚这个罪业也相当重啊，特别是有儿女啊，儿女变成单亲家族，这个对他的伤害非常非常之重啊，做父母的人没想到啊。如果再有彼此伤害啊，有打官司上法庭，甚至于还有谋杀的案件，那不是造地狱业，是造什么业呢？阿弥陀佛有智慧，他建造的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的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大丈夫相啊。色相是平等的，黄老居士注解接着说，今极乐无三恶道，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又无妇女，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下面一愿，第二十三愿是厌女转男愿。这一愿诸位要记住，没有意思求生极乐世界，女人学佛觉得女生业障重，烦恼多，来生不想做女人，想做男人，念佛行不行？行啊。所以这一愿呢，不是求往生的，往生的当然没有问题了嘛。啊，不想往生，来生想转男人，这个经论里头啊，古德也常常给我们讲，男人呢要想转女人身容易啊，很容易，女人想转男人身很困难啊。这里有什么道理呢？我也不必说了，你们大家就猜吧。不难体会呀，如果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凡是往生的人啊，女人往生，佛光普照，佛来接引的时候，已经转变成男生了啊，这跟着佛走了。我们现在看经文，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这是因啊，这个是修因，因总是相同的。经论上不断的重复啊，一再的提醒我们， 文我名字，这是文明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得清净心发菩提心，这个人一生决定有成就。如果只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见到阿弥陀佛塑造彩画的形象，没有信心，没有发心，这个只是在阿赖耶识种下了种子而已。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虽然不起作用，这个种子诸位要知道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也是稀有难逢啊。将来有一天缘成熟了啊，种子遇缘了，它就会起作用。譬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学佛，又能闻到净土的经典，我们阿赖也是有种子。种子不是这一生的，多生多劫之前种下来的啊。这一生当中我们又遇到缘了，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成熟了因此我们帮助一切众生要有智慧，要有方便，要有善巧无论别人信不信，我们给他机会，使他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一生当中哪怕只听到一次，见过一次，业力耳根永为道种。世间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这个好事好诸位如果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晓得造相功德不可思议千万不要供养佛像，这是迷信，它不是迷信。不信的人呢，他也种了佛种子；信仰的人呢，见到佛像啊，见贤思齐，启发他的清净心，启发他发菩提心。对佛菩萨形象供养的意义很深，功德很大。什么叫清净心？清净心是决定没有疑惑，这叫做清净心。注解里面讲离我心之过失，无烦恼的染着没有疑惑这个叫清净心。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清净性里面的含义，断贪嗔痴，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嗔痴，我们心性清净。这个意思好，与般若经上讲的相应金刚般若里面说性心清净则生实相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没有断贪嗔痴， 决定不能生实相，生实相啊，就是见性。贪嗔痴慢是生实相的障碍啊！所以清净心的标准，我们要知道，这个标准相当高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时光不多，要真正能把它掌握，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不但要成就，要高品位的往生啊，这个才算是真正有志气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不必去追求啊，假的，带不去的，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假的就应该放下，不应该再去追求。生活只求过得去就好，不造业了。我们有这个色身，色身住在这个世界，不能不养它吗？养这个色身干什么？色身是假的，借假修真。我们要借这个假身体，要修西方净土啊！啊，所以对于这个身体，只要有个妥善的照顾，不必刻意去保养，用不着。啊，一天三餐粗茶淡饭够了，衣服能保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矣啊！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如果要追求物质享受，那你就带来痛苦了。纵然自己有福报，我们的福报给一切众生去享。好啊，这是修集大福报啊，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的了。自古以来，这样聪明智慧的人啊，自己生活清苦，帮助许许多多人生活啊，历史上记载的就很多啊。他的福报在哪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神通，没有看到。但是他的子孙后代的福报，我们看到了啊。你像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常常赞叹的啊，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人，这是三个代表人物啊。啊，像他们三个人的，一定还有很多。再举三个例子而已。第一个，孔老夫子啊，我们在历史上读到。孔老夫子的生活很清苦啊，平民生活啊。他一生修集无比殊胜的功德，是以善法教人。世间处世间所有一切的大善，无过于修身教养。自利利他了， 这孔夫子是个平民啊，一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纪念他。啊，我们在外国提到孔老夫子，外国人听到也很尊敬啊，啊，也很赞叹。他老人家在世没有地位，没有权力，没有财富，啊，只是一个很清苦的教师而已啊。我们再看看释迦牟尼佛，虽然生在富贵家庭，他放弃了，啊，他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啊，到处啊讲经说法，为国劝善啊，自己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过最清苦的生活。物质生活虽然清苦，精神生活充沛呀，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呀。他的成就那更不必说了，事出世间必以殊胜，这不是跟我们做好榜样，教我们不要追求物质生活，把这个妄想啊，这个错误的观念舍掉。啊，佛也不是叫你啊，一定过很苦的生活，不是。佛并不赞成无疑的苦行，这个在大乘经上，诸位常常可以看到。对于自他没有利益的苦行，佛不赞成啊。佛教我们怎么说？随缘，这样就自在呀。夫子教人呢，亦复如是。所谓是，素富贵，你就安于富贵。啊，你命好吗？前生修福多吗？你应该安分守己，做一个富贵人。你贫贱，素贫贱，安于贫贱。只要能安心过日子，不攀缘，不希求，啊，就人呢？重要的是要过得很本分，决定不攀缘，你在物质生活里面就得自在了。积德累功，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人人都能够修集殊胜功德。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定有很多钱才能做好很多好事，不简单啊。啊，譬如佛在经论上常常告诉我们，事出世间第一桩好事，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第一等的好事啊！破迷开悟，一定要去找善知识，请善知识到这个地方来讲经，所以普贤十愿，请佛住世，勤转法轮。 啊，我没有力量，我请一个法师到这边来讲一次经，啊，我租借一个小地方，有一些人到这个地方来听经，法师虽然来讲过一次，讲过一个钟点半个钟点，他这一生的功德就无比殊胜，来世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一次尚且如是，如果讲一部经，那个福德还得了得啊！啊，再要请法师住在这个长期讲经，那更不可思议了。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可是佛在经典里面啊设的许许多多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没见到，我们很难相信，很难接受。这也是事实。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渐渐悟出这个道理了，我们就相信了。佛说这个是有可能的。虽然请一个法师，甚至于法师也并不高明，讲这么一坐一个钟点半个钟点，你要晓得每一个来听经的人，不管他悟不悟啊，阿赖也是种下佛的种子，这肯定的。来听的这些人，我们肉眼看到，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鬼神，鬼神看到有法师讲经，生欢喜心，他也来听了。在我们这个道场，鬼神在此地听经的数量超过我们现场大众，超过太多倍了。有些鬼神福德差一点的不敢进讲堂，在讲堂外面听，还有鬼神要求我们放录像带给他听，我们现在的一楼二楼，你看那个电视播放的录像带日夜不停，24小时播放，干什么？鬼神要求的。你就知道啊，讲经说法的功德多大。所以真正明白了，我现在在多元文化的场合，我常说啊，常常劝导大家，现在世界动乱，灾难频繁，你看看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甚至一次比一次严重，灾难怎么形成的？楞严经上佛说得好，水灾洪水呀，众生贪心形成的，火灾，火山爆发，温度的上升，尘灰造成的，风灾雨势啊，地震是人心不平啊，不可以说 自然灾害与人心没有关系，那你就讲错了。佛法说得好，医报随着正报转呢，医报是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随着人心在转变。西方极乐世界好啊，那个地琉璃地啊，为什么医报环境那么好呢？那个地方人没有贪嗔痴，没有功高我慢，地贫如掌啊。啊，证明了居住环境确实是随着念头转变的。啊，所以这个灾难要化解，要人心回头啊，改过自新啊。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啊，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当年，距离我们现在不过三年。